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回华老师。我们要继续阿摩斯的课程，在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阿摩斯书的背景之后，从第二节开始，先知就传讲了上帝要他说的。第一章第二节，他宣告说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。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每一个人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判断，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神要来审判了，神从他自己民所居住的地方锡安山，他要发声，他的发声要叫所有的人都听到，因为他要像狮子一样吼叫。当神发声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小看的事情。先知告诉我们说，当神发声，连牧人的草场都要悲哀。牧人的草场原来是以色列人得欢乐的地方，是每一个人他安身立命的开始。在那里，他们可以牧羊，他们可以牧牛，他们可以种植，他们可以得到金银钱财。养活一家大小，可是当神发声审判的时候，连这一些地方都要枯干。第三节开始，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从锡安来吼叫，为什么审判的信息会临到。第一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。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。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，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。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。这是耶华说的。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，先知阿摩斯对几个地方、对几个国家宣告审判的信息。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大马色。或者有的圣经翻成大马士革，讲的呢就是亚兰这个国家。第六节开始讲到加萨，这是腓力士人的地方。第九节呢，我们看见推罗，或者有的圣经翻成泰尔。第十一节是以东，第十三节是亚门，第二章第一节是摩押。在这六个以色列犹大周围的外邦的国家当中，先知阿摩斯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地方都要经历上帝的审判。如果各位注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在每一个国家审判的信息的开头，都讲到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罪，不是一时的无心之过。是屡次的，是刻意的，是他们定义要这样做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以至于神要来宣告这一些审判的刑罚。我们稍微仔细一点来看看审判的理由。第一个受审的国家亚兰，受审的城市讲到犯罪的地方是大马色，这里说他用打粮食的铁器。打过基列。如果我们从圣经或者从中东的历史来看，什么时候亚兰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呢？在圣经里头，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三章三到七节那里讲到亚兰王践踏基列这个地方，如禾场上面的尘沙。看起来，阿摩斯似乎指的就是这一段的历史。如果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这里的历史，就是先知阿摩斯心里头所想的，神所启示给他的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王应该是约哈斯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个犯罪的行为应该是在主前815年到801年这十几年的时间中间的一个时候。我们刚刚提到， 阿摩斯侍奉的时候是主前760，现在阿摩斯审判亚兰，指的是他们在主前815年左右所犯的一个战争上面不人道、极其残酷的作为，神要来刑罚他们。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头所想的。当阿摩斯出现的时候，他不是因为看见战争的残酷、不人道的手段正在眼前发生，他所指责的不是一个眼前的罪恶，而是一个在他的年代之前几十年的时间，先知阿摩斯出来说这一件事情，上帝没有忘记这件事情，神要刑罚这件事情，是大马色3番4次的作为，神纪念，神要审断。我们看第二个国家，这里讲到加萨，讲到腓力士，他们做了什么事呢？第一章第六节说，因为他掳掠众民，交给以东。腓力士人在这里受审，因为他们贩卖人口，因为他将战争当中所夺得的这一些人民战俘，交给了以东，他贩卖人口，他使这一些人呢离乡背井，被贩卖当作奴隶。神说这样子的事情呢，我要刑罚。我们不是很确定的知道，因为在这里头没有特别讲到有关时代的资讯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这里头掳掠的众民有包括以色列人，或者包括南国的人，那在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做王的时间，这样的情况大概不太可能发生，因为这两个王在位的时候，正好是南北两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。腓力士人要在这一个时期，从南北两国的手中夺得人口，赢得战争而有战俘的状况呢，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。那如果是这样子呢？这就是另外一件，阿摩斯大概想到的是，在耶罗波安二世继位之前，列王记下告诉我们，那个时期呢，以色列人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了。说不定有相当多的人呢，在以色列极弱的时候，被腓力士人所打败、所掳掠，然后因此被贩卖，交到以东，或者再被以东人转卖。如果是这样子呢，这里讲到的是另外一件的历史。第三个国家是推罗，在第九节，推罗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，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这里提到的这个状况，跟刚刚腓力士的状况非常相似。也是将众民交给以东。不过呢，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更有趣的状况，讲到推罗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推罗、西顿这一些腓尼基人的城市，跟以色列人在某一些时期立了一些条约。离先知阿摩斯比较接近的，当然是暗利亚哈。跟腓尼基人的交好，暗利为他的儿子亚哈娶了一个媳妇，就是王后耶喜别，她是西顿人的公主，是腓尼基人。推罗这一个时期，在先知阿摩斯的时候呢，是腓尼基众城市当中的代表。如果是这样，也许在那个以色列王朝交替的时候，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前那一段，国力非常非常的衰败的时候，看起来腓尼基人似乎是趁机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，他们背弃了他们跟以色列所立的盟约。再次说，阿摩斯在这里指责的推罗他们所犯的刑罚是过去的历史，不是眼前正在发生的状况。在下一个国家是以东。 神如此说，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，毫无怜悯，发怒撕裂，永怀愤怒。我却要降火在提曼，烧灭波斯拉的宫殿。圣经当中，以色列人和以东人有非常长久往来的历史。大卫曾经将以东并入版图。之后呢，在犹大王约兰的时候，也就是主前850年到840年的这段时间呢，以东背叛了，以东脱离了犹大的统治，因为他强盛，可是犹大衰微。不过呢，到了亚玛谢以及乌西亚的时候呢，以东呢再一次被列入管辖，再一次的归入犹大南国的统治。换句话说，在先知阿摩斯所侍奉的年代，其实这个时期呢，以东其实在南国的管辖之下。以东要拿刀追赶兄弟，毫无怜悯，发怒撕裂，在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机会。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，在约兰王的时候，在850到840的那段时期，在那段以东背叛犹大，脱离统治那段时期，以东显然因着他们长时期的被南国所统治，心中不满。当他们有机会脱离统治的时候，就报复。这个报复呢，毫无怜悯。这个报复呢，发怒撕裂，甚至于圣经用非常强烈的话语说他永怀愤怒。阿摩斯回想，在主前850到840的这一段历史，他从其中看见了神要审判以东的理由。接下来的国家是亚门，在第一章第13节，这里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，扩张自己的境界。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，旋风狂暴的时候，点火在拉巴的城内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在战争的时候，特别是边界的战争，我们会发现在古代的历史里头常常有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他们剖开敌人的孕妇。剖开这些孕妇有至少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是为了让对方的人口减少。如果对方的人口减少，一段时间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后，敌国战斗的能力、人数自然就会减低，它就不容易在边界上面构成威胁。另外一个理由呢，当然是吓阻的作用，用心理上面的战术，剖开这些孕妇，让敌人看了就害怕。以至于他们在战场上面呢，他们不敢继续的来抵挡，造成战争的结果。所以这里亚门人他们在边界的战争上面，在跟基列交界的这个地方，他们剖开了基列的孕妇，这是先知阿摩斯在这里所宣告审判的理由。我们知道，从士师的时代开始，亚门呢就因为激烈的富庶，这里呢有非常广大的草原，非常适合放牧。因为这块土地的缘故，亚门人常常入侵。在士师记第10章第7节开始，在第11章，后来晚期一点，到了撒母耳记上第11章。我们看见几次亚门因为非常非常的接近这块土地，又因为这块土地的富庶肥沃等等，屡次的来进攻。先知阿摩斯在这里所讲的这件事情，大概是发生在9世纪的后半夜。换句话说，在先知阿摩斯之前几十年的时间，也大概是哈薛亚兰王攻打以色列的这个时间。第2章第1节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国家，这里是摩押。第2章第1节，圣经这样写： 耶和华如此说：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，我却要降火在摩押，烧灭加略的宫殿。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，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，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二章第一节，这里讲到摩押的这个状况，在我们今天看来，我们不太懂。摩押王所做的事情是，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，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火葬。如果是这样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为什么火葬会造成神这么大的愤怒、审判以及刑罚呢？我刚刚特别读了后面第三节，这里讲到要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，把一切的首领和他一同杀戮。神显然非常非常的愤怒，到底这里将以东王骸骨焚烧成灰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研究古代近东文化的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，在古代的迦南有流传着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和风俗。当时的人认为，如果有一个人他死了之后，他不是被安葬，而他的骸骨是被焚烧的，这样子的人呢，好像我们今天讲的他死后不得安息。摩押王在这里，他不但杀害了以东王，甚至于他心中的那个恨、那个怒气、那个报复的心理达到了极致，他要让以东王死了以后仍然不得安息。不是真正的这里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那个背后心中的那个愤怒，那个对对方的恨意，要让人甚至于到死了以后都不得安息。这是神在这里审判摩押的理由。从刚刚的第一个国家亚兰，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六个国家摩押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几乎所有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找得到，都在先知阿摩斯的年代之前。这有什么特别呢？当以色列人在初始资本主义的这一个繁荣富庶之下，所有的人非常忙碌的时候，他们甚至于忙碌到要算等，急急忙忙的等候月朔、安息日这些节期什么时候过去，所以他们可以出去赶快来做生意买卖，他们可以把握机会赚到最多的钱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忙碌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的不在乎历史，需要把握现在，需要在乎现在，需要为未来打算。历史是什么呢？说不定对于阿摩斯时期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，历史就像有一些人所认为的，历史不过是过去的人所留下来的尘埃，它是灰尘，它一文不值，它唯一所做的是它继续不断的累积，越来越多，可是呢，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。先知阿摩斯显然完全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观点，因为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纪念历史的神。如果神在乎人的性命，每一个人的价值，现在的人的价值和过去的人的价值是一样的，历史永远不会是没有价值的灰尘而已。可是我们大部分人看历史，我们怎么想呢？有人说历史是大人物的故事，是小人物的悲哀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读历史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历史，我们上这些课，我们读这些书，我们听到的都是王公贵族的消息，我们需要记忆，需要背诵，需要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回答的，永远都是这些王、皇帝、大官他们的名字。我们所学的永远都是这些将军、 他们在哪一些战役当中，因着怎么样子的战术，或者是他的英勇，获得多大的胜利，大人物的故事。如果在这些故事当中，我们偶尔听到一些人看到他们在平民百姓家，其实大概也是为了要介绍这一些人，他们怎么样从贫寒的出身当中，他们奋斗，他们努力，当他们的时机来的时候，他们成功，他们胜利，他们的人生有了转变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历史好像真的是大人物的故事，所有的小人物好像古往今来，不管中外，我们看到这些人永远都没有脸孔。历史会告诉我们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当黑死病发生的时候，死了多少人，可是那些死掉的人没有脸孔，没有名字，我们不知道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小人物的悲哀。如果这是大部分的人看历史的方法和态度，先知阿摩斯说，这不是真正的历史，这也不是那位创造人掌管历史的主他看历史的方式。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一位神，这一位以人为念、看人为宝贵的神，他看历史是他在乎。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六个国家，不管是王或者是首领，他们坐在他们的敌人身上，大大小小的事，神说我纪念。当亚兰人以打粮食的铁器打激烈的时候，死在战场上面的那一些没有脸孔的小人物，那是上帝所在意的。当腓力士人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，被贩卖的这一些人口，被贩卖到各个地方去当奴隶的这一些人，是小人物，是悲哀的小人物，可是他们在历史当中没有被神遗忘。神要他的先知宣告，他纪念，他纪念所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甚至于那一位以东王，我们相信他一不认识耶和华神，他的骸骨被焚烧成灰，对他来说大概是最大的侮辱，对他的人民来说大概是非常大的痛苦。他们大概想象这一个人他死后真的不得安息。可是呢，先知阿摩斯宣告，连这样子的人，他被这样子的苦待，这样子的命运，在神的眼中，神也看待，神也纪念，神也要来为他审判。历史从阿摩斯的眼光当中，从阿摩斯的宣讲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看历史的角度。所有的历史学家，所有的历史的著作，好像从社会的上层，从王公贵族，从将军，从宰相，从这一些人的角度来看。先知阿摩斯呢，他从社会的底层开始看起，他看到的是那些被掳掠到外地去的，他看到的是那些在战场上面被剖开的孕妇，是那一些在孕妇的肚子当中失去生命的这一些婴孩。什么样子的人可以从社会的底层来看历史呢？完全不一样的思维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为什么先知阿摩斯会这样呢？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因为他背后的神是一个从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人，每一天的生活，他都纪念，他都珍惜，他都仔细看待的神。也许我们以后在看历史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，不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今天做了没有怎么样，我们就觉得神不纪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先知阿摩斯的神仍然要审判。我们需要学会敬畏他，我们需要学会 敬畏那个我们每生活当中周围每一个人背后那个创造他的耶和华神。我们需要知道，就是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，就是因为他创造每一个人，他从社会的上层，他从社会的中下层，他看待，他纪念，历史应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历史应该把我们带到这位神审判的宝座面前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有意义和价值。不要让钱财夺去了我们的心智和灵魂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祝福你。哈利路亚。